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去敬拜，让我们去思考就是神你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前怎么与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怎么与神去交往。我们为到我们今天的崇拜交托在主手里面，求主安静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你面前去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们会分堂崇拜。那么分堂崇拜的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就是旧约末世论对新约信徒的影响。我是根据一本书呢，我们就是这个Dr. Kaiser 呢，他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到15个经文呢是讲到末世论的。那么第一就从6个方面去研究。那么就从有关个人方面，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在之前两个月呢已经讲完了，只是讲到个人方面的末世论呢，其实就是讲到人死跟死后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启一个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关以色列国的末世论。那么你可能问一个问题呢，我们是华人，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以色列国，有关以色列国的末世论，不了解有关中国的末世论呢？主要的原因呢，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圣经里面以色列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全本旧约圣经你可以说都是有关以色列国的。因为神拣选这个国家，神在他创造的时候呢，以色列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就是神拣选他。拣选他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我们说一个实物的一个教材。你见到神怎么跟以色列人交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包括你能够了解呢谁是这个独一的真神。你也可以了解人，你见到以色列人怎么跟这个圣经里面的神交往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可以怎么可以跟神去交往。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简直说讲到以色列人的，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呢，你可以说你看见以色列人的毛病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毛病。但是呢，以色列人的解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解救。所以呢，我希望今天呢就一同来研究这个耶利米书32章的27到44节呢。这个题目呢我今天选的这是永远的约。我希望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要了解你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呢。如果你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去记得有关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大概呢是在公元1000年前立国的，他是1040年的时候立国。那么呢，他在公元前586年呢就灭亡了。所以总共呢，他是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的历史。那么在这400年历史里面呢，这个以色列国呢又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在这个圣经里面说的以色列。南国呢就是犹大国。犹大国呢就是后来才灭亡的。那么你读到耶利米32章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国呢已经灭亡了很多年了，只剩下犹大国。那么犹大国呢最后的一个王呢，其实就是32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示底家。示底家他 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王呢，犹大国是灭亡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下。所以呢，三十二章写的时候呢，以是这个犹大国最后的一年了，之前一年他下一年他就灭亡了这个国家，所以呢就在他灭亡之前呢写下来的三十二章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呢写这本书的人呢叫耶利米，耶利米呢当时其实呢他已做了先知了四十年来呢他警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说呢你们要悔改，你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会派一个国家来吞灭你们。但是呢四十年来呢他们都没有听这个耶利米的警告。那么现在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巴比伦王呢真的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首都，好像当时的首都也是他们差不多最后的一个城市，这个国家最后的一个城市。那么呢这个示底家王呢他就把这个耶利米关起来，因为呢他觉得这个耶利米先知很讨厌。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呢就是预言呢这个犹大国会灭亡呢？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耶利米关起来。那么到三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他就再把耶利米提出来，就问他是不是真的会我们会灭亡啊。那么耶利米就说的确是这个城呢一定会灭亡，换句话说全国以色列都没有了。还有呢就是你一定会给这个巴比伦王呢助拿，你不能逃脱了。那么讲完这个事情以后呢，神就跟耶利米讲一个预言呢、他预言会有个事情发生，就是说呢你的侄儿会来找你，找你去要求你去买回他你家族里面的一块地。那你想一想哈，当时这个城市已经给人围攻了，耶利米也清楚知道神说这个城市必定毁灭，所以呢神这样子要求他呢对他来说呢是不太合理的哦。他的侄儿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大概呢他就希望把他手上的财产卖掉，那么他就跑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耶利米呢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启示嘛，他神预言告诉他，果然呢他的侄儿呢就来找他的时候呢，那么耶利米就很听神的话了，就用了十次的塞克勒的银子呢去买这块地，其实是钱不太多了，就是大概半磅的银子，我们不知道这块地有多大了，但是这个价钱一定是很低。但是耶利米就把这个地公开的在长老在当时的买这块地以后，他就在十六节到二十五节里面呢他就祷告神，他就问神一个问题，这个呢就是他问神呢，他说看呢敌人已经来到，助雷要攻取这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遭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你要用银子为自己买哪块地，又请见证人，此事这城已到在加拉迪人手中。那为什么神明知道这个城快要一定会毁灭了，还要耶利米去买这块地呢？对耶利米来说，这个岂不是血本无归吗？就是你买回来，你可能过一阵子这个国家都没有了，那么还为什么还要去买呢？ 所以呢，我想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多事情呢是我们不明白的，有很多遭遇是带给我们痛苦、悲伤、伤痕、怀疑。那么呢，我们在这些情形底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些人选择怨天尤人，但是耶利米呢，他却选择呢，把他心里面的怀疑，跟痛苦呢，祷告神。在圣经里面呢，读圣经的人呢，会称耶利米呢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因为呢，他很多时候呢，他会让神呢去知道他内心的痛苦跟怀疑。我们发现呢，我们圣经里面的神呢，不会很冷漠的对待我们的，因为他自己说，这个他自己神自己说，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当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果然呢，我们就发现呢，神呢就在26到44节的去回答耶利米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那么神回答耶利米的时候呢，他先提到他的名字哦，27节里面呢，他就强调，神就强调他三个身份。他说：“我是耶和华，这凡有血气的上帝，岂有我难成的事吗？”那这个是神，你可以说是神三个不同的身份，三个不同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呢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记得了，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有人来问我，神的名字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那么他，神就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后来他就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耶和华这个字啊，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的所用的一个名字，都是耶和华。所以呢，每一次你在圣经里面见到耶和华这个字，你应该想起呢，他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还有呢，第二个神的名字呢，他讲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那么其实神在这里就强调他是全宇宙的神。他人不能说啊，我是中国人，我是拜佛的，所以呢，你的耶和华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凡有血气的人的神，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要对神负责。最后呢，神就问一个问题了：“没有我难成的事吗？”那这个字，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呢，有人算过出现了18次，一个字呢，就是有的时候，神说我的名字呢是奇妙的，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是强调了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在他来说，没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是太难的。所以呢，神就介绍他自己，他回答耶利米之前呢，他先强调他三个身份，他是耶和华，他是凡有血气的人的上帝，他还是这个全能的神。讲完以后呢，他就开始去回答耶利米。耶利米问神呢：“为什么你明知这个城要灭亡，你还要我去买地？”那么神就在28到29节，首先肯定耶利米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呢，你讲的对。这个城，这个国家必定灭亡，所以呢，这个国家一定会交在巴比伦的手上。之前呢，神在之前的30章的时候呢，他已经向以色列人说：“我万不能不罚你。”为什么神一定要惩罚？就是以色列人呢？因为呢，我们，你看神的回答，你就发现呢， 罪会使人呢与神的关系一道冷断。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我们所讲的今天的巴勒斯坦的这块地的时候呢，神呢就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说它是摩西之约或者咒约，就是指这个约。其实呢，这个约全部的内容呢都写在《生命记》里面，就是圣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研究古中东的文化的学者他指出呢，其实《生命记》呢是你看它的就是这个解作的方法，其实它是一个合同，其实是他们中东的时候啊，古中东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大国跟着这些小国他签约的时候呢，就是简直写的，就是好像一个从前的这些约的内容就是简直写。那么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种观念，就是你想想我们古代的中国，中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历史家说这个是一个宗主国，那么旁边的小国就包括这些朝鲜啊，这些越南啊，这些我们就是说他们是凡俗国。大国呢他就说我保证你的安全，但是小国呢他每年有一个责任呢，就是把他们的税啊，他们的钱呢进贡给这个宗主国。所以呢这一类的盟约呢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继续享受这个约的保护祝福的时候，那么你就继续要每年进贡给这个宗主国，你要听他的话。如果你停止前不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宗主国都会来打你，那么你就得不到他的保护。所以呢旧约大家我们说讲到这个摩西之约基本上是同一样，以色列人如果他要继续的就是留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那么他必须要遵守神的吩咐，这个就是律法了，就是我们讲到旧约的律法就是神的吩咐。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生命记其实他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神一定会把你赶出去这块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当时说发生的事情，神就说你一直不听我，那么我最后我就派另外一个王把你们赶出去。所以你看见呢罪是使神跟人呢一道两断，就把它分开。所以当神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呢，我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时候，他是提醒我们，我跟你是曾经立约的，当你选择犯罪的时候，那么我就必定要把你除掉。这个就是三十一节里面所讲，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说呢我不能以有罪为无罪，也不能与罪共存。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一面犯罪一面亲近神，圣经说这个是没有可能的。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说，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使。我们若说我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中行，都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他的意思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一面犯罪，一面告诉人我是与神相交，我是与神同行，他说你是骗人的。但是第七节讲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都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 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可以不断的与神相交。我发现呢，如果我们谈到罪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会同意，都会认识呢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呢，我也发觉有一个问题，我同意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呢，但是他们却有一个不在乎的一个态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就是我们好像你同意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也好像不介意呢？原因呢，就是我们把罪定义为不完美。所以呢，很多人呢，他是承认我是没有做到100分呢，但是呢，我却做到90分，我比起很多人都很好。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Paul Tripp， 他是专门教人在婚姻啊，在教养儿女上面呢很有经验的一个牧师。他讲到呢，他曾经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呢，他就提醒他太太，他说在教会里面90%的姊妹希望嫁给好像我这样子的老公。那么他太太又回他一句，我就是剩下来的10%。为什么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仍然犯罪，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子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瑕疵，没有不需要怎么生气。比方说甚至常说你们拜偶像，他们可能心里面在想，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同时也拜耶和华啊，我们按时向神献祭，他们的心态也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可能告诉自己，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只有在某一方面，比方说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或者在公司里面，我是做的不完。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只是犯罪没有什么大不了啊，神不用这样子的不高兴呢、啊、但是呢在圣经来说你会发觉罪不单只是不完美，罪是野神发怒的。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圣经说你是直接的得罪神。所以当神审判人的时候啊，神不单只是这个法官哦，他还是这个受害人。所以呢，如果你看耶稣神在耶利米书里面的回答，在29-32节短短的4节里面呢，神4次的讲到也是以色列人惹我发怒。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罪对神来说是让他很生气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凡有血气的上帝嘛，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都应该听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向神负责，但是我们却不听神的话。那如果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就了解神的心情。那我常听到这些父母呢，他埋怨自己的儿女，他说同一句话如果是我们父母所讲的，儿女怎么样啊，永远不听。但是如果不是我们讲，别的人讲呢，同一句话哦，他们反而听哦。所以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哎，真是很不高兴。其实神是同一样的心情，他面对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对神来说是直接的得罪他，让他非常生气。所以在33节里面呢，神就说他们以背向我，不迎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耶利米做先知40年，神派他去以色列人面前去警告他们，你们要悔改啊， 你再不悔改的时候，我就会派一个国家来毁灭你。结果经过40年以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仍然不听。那么神呢，真的派一个巴比伦的这个国家来攻打他。那来攻打他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应该就悔改了，是不是？你打他更厉害了，所以他应该就悔改。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悔改哦，你反而呢，35节里面呢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呢，使自己的儿女进火归没落。那这个事情呢，是他们的在他们附近的国家，他们常做的。其实你想象一下，一般人不会把自己的儿女进火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儿女烧死哦。这个没落的神呢，他们发现是，一个像举起手来的，那么呢，这些人呢就会把他的小孩呢放在他的手上，那么这个小孩就会掉下去，那么这个没落这个像呢，其实就是一个烧，有火在里面烧灼的，那么他会张开他的口把这个小孩扔下去。那你们做父母都了解，一般你不会这样子，你怎么会把你的儿女烧死呢？就是在他们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希望用这个方法去，你可是说打动这个神也好，怎么，就是希望这个神呢，你听我们呢，你救我们呢。所以神特别生气，就是我管教你，你反而不听，你背着我都不打紧呢，你还去找别的神，你奉献你自己的儿女把他烧死，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吩咐你的，从来没有叫你们这样子做。所以对神来说，他们这样子做是直接的得罪神，让神呢非常生气。最后呢，神讲到为什么他一定要惩罚以色列人呢？的原因，因为罪是人根本的一个问题。从神回答耶利米里面呢，你发觉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呢，是这样子。从实践上面来看，他们神说你从幼年就开始，就是呢以色列国当成立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子。31节，这个城从建造的哪日直到今日，如果你想想，耶路撒冷城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建成的，但是最后是谁把这个圣殿建在耶路撒冷城呢？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也是，你可以说他们中间第一个拜偶像的王。所以呢，你看神说，你们呢从最开始到现在，从时间上一直都是拜偶像。还有他讲到他们所做的事情，30节他说遵行我眼中为恶的事。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只做恶事，不做好事的。 OK， 那么还有他32节里面，那么谁做这些事啊？他说从你们君王首领至士先知并犹大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他说所有人都犯这些罪。所以以色列人的罪是怎么样啊？他们是全时间犯罪，全部的行为都是罪恶。还有全个社会每一个阶层的，无论他们是你可以说读过书不读过书，他是先知也好，他是平民也好，是君王也好，是一般人也好，他们一同犯罪。所以呢，我形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个别的问题跟根本的问题有什么分别？那如果犯罪是一个个别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OK， 看你是谁了。OK， 你也可以通过训练，通过教育， 或者你改变这个环境去帮助这个人不犯罪。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是人，那么你就一定会犯罪。所以从圣经里面你会发觉呢，它形容我们人呢，罪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我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呢，神在耶利米书之前呢，神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古时人，古时人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人，就是非洲的黑人，岂能改变皮肤呢？泡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神的意思是说，罪犯罪的这个倾向，我们希望我们喜欢犯罪这个事情，就好像黑人皮肤的颜色，它生出来就是这样子哦，你不能改变它哦，也好像这个泡子一样，它生出来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可能用教育的方法，或者你给他吃不同的食物，或者你放在他不同的环境去改变，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神提醒我们的，犯罪是我们人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人就是喜欢犯罪，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罪。啊，这个其实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当我跟人传福音，我介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是我会花很长的时间，比较多的时间去向他们解释。我会先告诉他啊，神是创造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会对神负责。但是呢，下一点我会解释的，就是我们人呢是一个罪人呢，圣经所讲是我们本性会喜欢犯罪，我们是没有能力不犯罪的。那么呢，我会用不同的例子去提醒他们。那么最后呢，我就会问他你听完我讲了，那么你希望不希望与神和好啊？那有一些人呢，他会很诚恳地跟我说他愿意，他要啊。那么我就问他你要怎么与神和好啊？那很多时候呢，这些人虽然听我解释了这么久，他的回答还是一样，他说我会努力地做一个好人与神和好。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你要记得，我希望你记得呢，耶利米书里面这句话，就是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泡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善了。所以神呢，在前面他说，我一定要惩罚以色列人，因为呢，他们犯罪，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一刀两断。因为他犯罪的时候是惹我的气。还有呢，因为犯罪对他们来说，对我们人来说，是我们根本的问题。那如果你有，比方说你有一个住客，住你的地方，但是呢，他从来不守规矩，也不照住的，啊，之前跟你讲好所有条件，他都没有遵守，那么你最后会怎么做？我当然把他赶出去啊，是不是？那所以呢，神讲完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惩罚以色列人，要把他们赶出去。其实你可以说节奏讲完了，一般人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下去，因为神已经说嘛，他们死性不改，他们就是喜欢犯罪。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哦，神问一个问题哦，我岂有难成的事？对他来说，神要做一个事情，要改变这个关系。所以呢，神在37节里面呢， 他前半节啊，他讲到我一定要，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怒恨中让以色列人感到个格，但是在同一句话里面后面他说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罪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日后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全责全家悔改的哪一天，神说我要挽回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从37节到44节呢，神就解释他怎么可以把以色列人挽回回来呢，也是悔改的以色列人挽回回来呢。那么呢，我们先来看呢37到38节。37节呢，神应许以色列人重回迦南地。14节这个就是复国的意思。虽然当时他们还没灭亡，但是神说你灭亡以后我会把你带回来，给你重新得到这个土地。换句话说，他应许以色列人我会让你复国。38节里面呢，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这句话其实就是重新立约的意思。这句话曾经在摩西之约也出现过。所以呢，但是呢，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刚刚说嘛，摩西之约就是这个旧约啊，全部写在生命记里面嘛。生命记是一本很长的书哦，很长的书。因为他在他里面呢，把所有你要得到这个约的祝福的条件都写下来，这个就是旧约的律法。但是呢，你看神在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条件的。讲完这句话38节就没有写下去了，他没有把什么条件写下去。当然研究中东文化的学者他指出，其实在中东里面呢，有另外的一种约，这个呢，他们说的是一个契语的约，就是一个 covenant of grant。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啊？就是立约的时候一般是这个皇帝啊，他立约的时候他就说我把这些东西赐给你，这个赐给你的东西呢是永远生效的，他不会收回来的。比方说我们的中国的皇帝说啊，你做得这么好，你帮我打赢这场仗，我赐你黄金万两， OK， 那么就是永远属于你。而且他说我封你成为什么什么诸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你接受， OK， 你之前做了一些事情，那么神说啊，我跟你立约，但是这个约给了这些好处给你以后，他不会收回来的。那你想一想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小的约是这样子。第一个约呢，就是我们说彩虹的约，就是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以后，他就说跟人说那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他没有说啊，如果你听我话的时候我就不会毁灭，他没有说，他就说我永远不会毁灭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我们说是你不需要遵守任何条件的，你都可以享受这个约的这个好处。亚伯拉罕之约是这样子，大卫之约也是这样子。你想一想，大卫之约神跟大卫说将来啊，你的国会直到永远，就是你的后裔里面有不听的，神说我会管教他，但是你的国会直到永远。所以呢，你就看见呢，有一种约是这样子。所以呢，神在这里他要挽回这些悔改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从前这个有条件的约行不通了哈，现在我跟你立一个约，这个约呢是完全是神赐予给你的，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你会发觉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新约哦。这个新约不单只是可 以说以色列人得到这个好处，只是我们基督徒啊也得到这个新约的好处。你记不记得呢，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圣餐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才能讲的，这句话就是耶稣他拿起饼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嘛。那么后来呢，他有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其实当神跟人立这个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神是用他的牺牲以知道他可以赦免人，可以跟人去立约。这个当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觉其实这个事情比起创造天地万物更难。有谁会愿意 OK 有人得罪我了，我要为他牺牲以知道我可以原谅他，这个是很难想象。还有神付出的这个价值是很高的，他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呢，让我们想到神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的确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愿意去赦免人的罪。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呢，我们也认识得到哈，罪是人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刚刚谈到，就好像非洲人的皮肤是黑色，豹子的身上一定有斑纹的时候一样。那么虽然在这里神说我要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但是如果以色列人的本性不改变，他还是会犯罪。他犯罪的时候，那么他就一定不能与神同行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所以呢，神就做另外的一件事情，他是挽回以色列人的另外的第二步，就是神使人重生。神使人重生，三十九节呢，神呢要使他们有同一的心智，同一的行为，忠心敬畏我。同一的心智，同一个行为呢，是指在新约底下这些人呢，这些信神的人呢，他不会再是口是心非的一个人，他也不会是一个有心无力的一个人。换句话说呢，他不会只是口头上面说我敬畏神，但是他的心却是离弃神。他也不会是我心是希望做到神的标准，但是我却没有这个力量，不会这样子。原因就是神会赐给这些人一个新的一个心，这个心是会带出一个同一样的行为，让他终身的敬畏神。所以呢，神会改变我们的方法呢，跟这个社会改变的方法很不一样。这个社会怎么改变一个人呢？他就是从外到里面。比方说你是一个犯法的人，我把你关在一个监牢里面，希望呢你经过这些受苦啊，你的心你就改变，那么将来你出来你就做一个好人 OK。 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哦，他改变人的方法呢是从内到外面。他改变你的心，你知道呢你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的心里面会有神的标准的，那么你的行为自然就会表达你这个内心的这个赏罚出来。所以呢，虽然我们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起起伏伏，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甚至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呢信主以后可以做到完全圣洁，这个是没有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低有高的情形。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真的重生你们 把这个新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犯罪以后，你会觉得我做错了，我要悔改。你不会觉得犯罪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不会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瑕疵，你不会这样子想。你会在神面前去承认你的罪，那么神就会赦免你的罪，那么你又可以重新的再来。最后一个神怎么挽回人呢？就是呢，他祝福人。那本来呢，你看之前呢，神说嘛，四次讲到你们以色列人呢，惹我的怒气。但是呢，现在呢，神就在三十七节里面呢，四十一节开始呢，他就说，我必喜欢施恩给与他们。本来呢，神呢说我要把他赶出去，但是呢，现在呢，神就说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将他们再遇此地。所以最后神就回答这个耶利米了。因为耶利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都要灭亡了，你会还为什么还要我去买地呢？神就告诉他，因为日后有一天呢、啊，境内必有人自买田地，在宾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刺上画押，在刺风筝。请出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重归，也是耶和华说的。你有没有发觉呢？其实神的拯救呢，是一个恢复的一个做法，就是呢，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咒作这个地，我们也在神的愤怒底下。但是呢，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把所有这些从前的咒诅拿掉，把他之前的祝福再次赐给人。你看我们圣经形容啊，将来的这个天国这个是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天国的时候呢，会恢复好像从前的创造最初亚当夏娃享受的一样，人跟动物是和平相处。还有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这个新天新地，人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出生，你都不知道神是谁，但是将来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面对面的可以认识神，你可以与神同行，因为。还有神说，你将来的福气会比起你从前的福气，你失去的福气更多更高。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见到以色列人的毛病，其实就是我们的毛病。你会发觉，以色列的确做了很大的事情，让神呢要把他赶出去。可能呢，你在思考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一些事情，就是我是得罪神很厉害，你会觉得啊，我现在所经历的就是神的管教。你每一次想起神的时候，你就害怕他会咒诅你。但是你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也希望你也想得到，就是。虽然以色列人的毛病是我们的毛病，但是以色列人的解救也是我们的解救。神会愿意去挽回每一个悔改的人。他怎么挽回啊？他说，神问，在我岂有难成的事？神愿意牺牲以知道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神可以与人重新立约，神可以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还有他说，我 从此以后我不再咒诅你们，反而会祝福你。我们最后一同祷。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也想起我们自己，他们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的确会经历主你的管教，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愿意牺牲，你知道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愿意我们继续的仰望神。如果我们的确还在罪里面，给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必得到神你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